前方到站南一万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欢迎来到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韩芝。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 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，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想和主播近距离的交流互动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分享你对本期节目中散文的看法。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，你还可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，收听我们的直播，还可以发送弹幕来和主播一起互动，分享你的意见。同时呢，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，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。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是唯有寒冷中才闪烁童话的光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晓峰的散文世界吧。仅指飞鸟，迁徙是天上的事情，也是大地上的发生。八月的非洲，他去看动物迁徙，他们从坦桑尼亚的盖伦盖蒂草原进入肯尼亚的马赛马拉。满满都是集群的食草动物，长颈鹿原始华丽又优雅，斑马经典的黑白配形成令人眩晕的几何之美。转角牛领的体色是铁锈红，臀部和腿部的瘀斑灰蓝。汤普森瞪领身姿轻盈，体侧有鲜明条斑。数量最多的是角马，成群结队的角马醉人一样低着沉重的头，披拂垂散的发髻，漫山遍野泥浆一样涌过草原。什么都不能阻止前行，千军万马仿若朝圣。即使迁徙途中到处是敞开的伤口，兀鹫和秃鹳从尸首的体腔里换取肠胃，到处是骨架剃得干净的肋拱，上面只剩头颅上的短角以及因暴露更硕大的牙齿。害羞者常常是草食动物，拘谨紧张，它们只是作为一堆堆被单独包装的脂肪和血液，运输在食肉者的早餐与晚宴之间。一旦覆盖着的皮肤保鲜膜被撕开， 它们迅速腐坏，烂在炙热的阳光和成吨的暴雨里。食草动物走到哪里，食肉动物就跟到哪里。角马看到同伴被吃，无动于衷，甚至因普遍而切近的死安静下来。它们与满脸血污的宝石子自邻而居，继续咀嚼与反刍，就像被家暴伤害的女性选择留在婚姻里面那样自然。就像亲人死去，我们希望自己健康地活着而不会殉葬那么自然，是没有选择的那种自然，并非麻木与冷漠，它只能承受随时的杀戮。然而那些出生不久的斑马，那些孤独漫游的小羚羊，从未真正了解凶手，缘何能从空气中嗅到一丝猛兽气息就被惊吓的狂奔。他们从成年者那里继承的技能和遗产是恐惧，让他们终身保持警惕和戒备，让他们从同伴的死中得到暂时解脱。为了从价值低廉的植物里摄取热量，素食者不得不整日奔波，无心他顾，他们艰难收集食物营养来养育血肉，而食肉者享用起来更加便利，所以他们进食所需时间短暂，可以有大量闲暇用来嬉戏、发呆，甚至情绪厌倦，乃至做出近于哲学的思考。他发现食肉动物都有一张悲伤的脸，马赛马拉草原的狮和豹不怕人，游客密集窥看，丝毫不影响他们进食、玩耍、睡眠、排泄和交配。他们深知自己具有伤害的能力，而呈现坦荡和蔑视。勇气来自暴力，是的，真正的勇气来自对暴力的控制，而不是激发。肉食者以一种不讲道理的暴虐，散发神秘之美，无需张扬。通常他们松弛、优雅、冷漠又懒惰，隐藏懒惰之中的是惊人的果断。放纵的肉食动物拥有特权，一种因无耻而获得的自由，一种因自由而获得的傲慢，因此别具魅力。他想起小时候怕夜晚来临，瞬间丧失方向感带来的压迫几乎让他哭起来。外婆不怕，外婆说她自己小时候臂肘烫伤，长辈给她涂过一层虎油，从此即使在丛林里遇到的狼都会绕行。据说穿越黑暗的人脖子上假如佩戴一颗虎牙，村庄里的狗绝不会狂吠，而是静无一声，深深低伏，仿佛臣服于归来的王者。他做过胆大妄为的猜测，上帝生杀予夺，既激情又淡漠，无惧非议与诋毁，整个世界屈服于他伟大的，他是肉食者。没有来肯尼亚之前，他看电视节目得到的印象，马拉河是一道致死的关卡，只需闯关一次，之后就是伊甸园里的新生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像塞伦盖蒂草原或马赛马拉草原的同一迁徙季，角马数次来回穿越马拉河，河的两岸都有角马，既有从此岸去彼岸的，也有彼岸来此岸的，两岸并无绝对差别。那么角马为何过河，并且岸边犹豫反复徘徊，最后才决绝跃下，穿越扬起的灰尘、溅起的水花和鳄鱼张开的大嘴？ 难道角马只是无法克制对远方的渴望，只是对现实的几乎进入潜意识的反抗，才让他们向死而生吗？纪录片拍到，角马甚至躲避较浅的安全地带，蓄意选择危险区域，似乎获得面对生死的勇气比获得侥幸的机会更为重要。也许因为陆地也潜伏危险，杀戮者的风齿无处不在，来自鳄鱼的威胁并不更大，鳄鱼饱餐一顿可以长久不进食，狮子和豹总在打猎。所以对角马来说，过河也许谈不上是额外冒险，不过是一次又一次日常的忍受。他甚至怀疑，这种生存竞速只是角马自愿设置的考验，从而完成慷慨而隆重的祭献。在马赛马拉草原，他第一次乘坐热气球，乘坐者最初需要以摔倒般的姿势躺在倾斜的吊篮里，屈腿，后背着地，缩在狭小局促的空间里。他听到燃料罐附近发出类似轻微爆炸的声音，喷灯上的火焰将加热后的空气冲入球囊。热气球升空后，垂直的吊篮非常平稳，他的手臂扶住边框，看天地辽阔，壮丽奔行的动物生生不息。迁徙，不可思议的旅程。驱使伟大行动的，可能出自基础乃至卑微的目的，向金游动，追逐小如光般的磷虾，当果实被洗劫，种粒埋入更深的地下，当鼠和蛇把身体卷成螺旋，行进入黑暗的冬眠，那些理想主义者开始出发。动物迁徙多是因为食物和气候的现实原因，还有就是寻找与配偶共度的蜜月地，才迫使动物们遗弃曾经繁茂的聚集所。但他依然心怀激荡，深信这个世界有多少迁徙的脚步，就有多少流浪不羁的灵魂。在云端，在大地上，在海洋里，迁徙不开古老而壮阔的朝圣之路。斑马穿过博兹瓦纳的草原与狮子的阻击，抵达岩沼，去舔食岩块上的矿物质。海象游过白令海峡，绕路北上，寻找结实的可供栖身的浮冰。水母从阴影密布的危险沙层吸动着透明而诗意的羽膜，上升到光斑耀动的水面，出生在夏威夷的座头鲸要从温暖的出生水域滑动桨叶般的旗帜，前往寒冷的阿拉斯加。奔跑有如舞蹈的邓羚，虹膜和鳞片映照彩虹的蛙鱼，深沉歌唱的鲸鱼，从最柔弱的到最强悍的，都义无反顾踏上征程。栖息在北美大陆的大叶斑蝶，每年要花130天，飞行3000公里向南迁徙，重量甚至小于1毫克的蝴蝶，以远比婴儿拇指柔弱得多的肉体，扇动亮橘色的翅翼，抵达千里之遥。动员上走过的驯鹿，厚厚的皮毛下积聚脂肪，边走边哈出雪白的双颊，珊瑚状优美的脚叉挂满冰晶，驯鹿在漫无际涯的苔原上跋涉。它一生走过的道路 足够绕地球三周，是世界上迁徙路线最长的哺乳动物。他们为此获得神赐的报答，无声却震撼的北极光就在他们头顶的高空闪耀，如同加冕。神话说天上一日等于地上一年，那么走天上的路还是走地上的路更难？在天上谁会成为障碍呢？没有谁能伤害神，能阻挠他的意愿。所以神走一天的旅程，大地上的生命需要一年才能完成，因为大地充满障碍，河流、石头、山脉、丛林、沼泽、沙漠、悬崖、陷阱、猛兽，需要逾越的何其艰难。对人来说，甚至无论诱惑还是灾难，都是阻隔。他想起了雪莱的那句诗，你从大地上腾空而起，越飞越高，像一团火焰。候鸟越深，穿越人神之别，季节与季节之间裂开的口子，它们用羽翼一针针缝合，就像外婆刺绣，候鸟用彩色的羽毛在圆绷着的拱形天堂里绣出丝线。只有神和他的候鸟，能把天地之间的伤口都缝合得那么优美，弓形金盏，他会看到暴雨之后的彩虹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周晓峰的《有如候鸟》。巴洛克式的繁复修辞，对世间万象的独到观察，锐利如刀的深邃思考，合力标识了周晓峰散文的独特性。如果你钟情华丽婉转的比喻和鞭辟入里的思辨，周晓峰的这本散文集《有如候鸟》或许能带给你新的思考。当你读过这本书，就会发现善恶已是难量，人心更是深浅。为书取名时，周晓峰想到每个人都如同不断迁徙的候鸟，我们从故乡出发，向往远方，历经沧桑，有足够的里程支撑，最后才能返璞归真。但他也说，如果没有候鸟的心怀高远，我们容易成为过早匍匐在地的人。多怀揣一些善意和良知，才能与温暖不期而会。学会种下爱的种子，终有一天会收获治愈自己的力量。那么今天月有声也要接近尾声了，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韩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